多一点谈资，再听施展冷历史。哎，就听施展冷历史啊？怎么好像这个听节目还要给大家提要求？你多一点谈资，你再来听我的节目，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没有门槛，点开就听。手机有的时候都不需要有流量，你有那个 WiFi 就可以了。当然你手机得有电啊，然后你还得能找到我，对不对？所以如果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啊，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缘分。我们要把这份缘分呢坚守下去，而且我相信我传播的都是正能量啊，它会是一份善缘。过去很多听我节目的朋友有一段时间呢很流行加微信加群，那在我的群里边呢，有的人呢经历了生老病死啊，有的人呢经历了婚姻生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就大家在一起相互的影响，相互的陪伴。今天开头为什么要说这样一番话呢？其实昨天看到了一个让我挺伤感的话题，就是我们群里边有一位朋友啊，离我们远去了。然后因为这样一位也是我印象当中也得听了我十来年的这么一位朋友了，非常热忱，我也很难过。然而呢，这就是生活啊，所以我们更要作为啊我们自己嘛，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眼前的这些时光啊。历史呢能带给我们兴趣，能帮助我们排解无聊啊，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听听故事，听听我的讲述啊，这能帮你陪伴着你度过一段时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假如你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读历史，在那些故事背后呢，你能看到许多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的因果脉络，我们会逐渐的变得有智慧，那我们会逐渐的变得不钻牛角尖儿，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儿走到头也不一定会有妄想出来的那种结果，那要么你就别做这件事，你不做不行，那就别抱有那么高的期待。这又是说多了。我们接着说故事吧，好吗？其实历史真的，我原来很不服气，我说历史是真实事件，尤其是我坚持讲正史，二十四史啊，这各式各样的这个高校的历史教材啊，我坚持讲这些内容。然后我听别人说历史就是故事嘛，我很不高兴，因为讲故事在我想的都是虚构的。但是我现在认同这句话，历史确实是由故事来组成的。因为一件事情你再怎么客观，你也不可能把它描述的事无巨细，所有的这个关联你都讲得很清晰，它一定是有那种摘录啊，一定是有取舍的，而且讲述人必然会添加自己的感受进去，不添加是不可能的。你说一点点的这个立场，一点点的态度都没有的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前两天讲了一段，那一段里边就说那个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那一段是在我会员版嘛，会员版节目里边，就是一个父亲死之前跟他儿子说，我做鬼，我提个要求啊，你要做不到，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挺奇怪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啊，不可能都是完全的真事儿。都是这个人在想的啊！你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你再回头转述给下一个人，估计就得变样。哎，你不信你就试试，然后他再转述，又得变样啊！所以这就是历史，谁也没说是我就盯那看啊。这五千来年，每一个人我都看到了，然后每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我都摸到了，然后写那历史，那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历史它一定是有角度的，讲述呢一定是有立场的。我呢是尽量保持典籍当中记录的这个原样来跟大家分享啊。比如说最近我在读的就是《资治通鉴》，给大家讲的历史故事啊，我还是不太习惯这个词儿，刚才差点卡住，我说给大家讲的故事。 我要习惯这个词儿啊，给大家讲的故事，给大家讲的历史故事，也是取自《资治通鉴》里。给大家讲的是，这两天讲的是公元前279年发生的事儿。这田丹啊，在乐毅攻齐的时候，他在即墨城被当地人呢推举成负责人，来抵抗燕军的围攻。那么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乐毅呢撤了，撤了之后换了一个大将，田丹就开始整活了。怎么整的呢？上一节都讲，这一节不赘述啊。上一节也说过了，他结尾的时候使了一计策，那往外散布了一个谣言，这燕军就信了，把很多投降燕军的人鼻子都给割掉，然后让他们冲到大军的前边，那意思我诅咒你，压胜你。结果这个动作啊，就被守城的官兵，就是齐国即墨城守城的官兵看着了。哎呀，都说这个乐毅当年在的时候善待我们投降过去的齐人，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啊，投降过去都善待，结果现在这换人了，他们不搞仁义这一套了，他们开始把这些投降的人鼻子都给嘎下去了，然后就惨无人道的让他们就是向我们炫耀，这是干嘛呢？城中守兵看到这一点之后，心里边非常的痛恨啊，一个是感觉到生气，这怎么这么残害我们齐国的人，另外一点呢就害怕，我去，我可坚决不能啊，就被他们弄到手，那得嘎鼻子呀，啊，这说的好听啊，善待我们，现在结果啊，到这时候，那这不还是不善待我们吗？这不还是就残害我们吗？守城的官兵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决定坚决不降，必须守住，啊，我一旦被他抓住，我要倒霉。哎，你看这个守城人的心就被统一了。这时候田丹又使了一个计，什么计呢？啊，说我呀最怕燕军掘毁我们城外的那些坟墓，那样齐国人就死心了。因为古代包括现在也是，那死者为大嘛，很讲究祖坟啊，很讲究什么祖上冒青烟，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里边呢，那有祭祀和祖宗保佑的这种观念，所以今天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多大的仇啊，抱你家孩子跳井了，还是掘你家祖坟了？这在于我们心目当中看来呢，这是一件哎呀，简直是丧尽天良的事情。那田丹这个时候说，就千万别去掘我们这个齐国人的祖坟呐，这要是把齐国人的这些祖坟掘了的话啊，这城里的人就得遭报应啊，啊，这我们的日子没法过了，祖先就得怪罪我们，我们都得死去。这燕军一听，那来吧，是吧？那这咔就把城外所有的坟能找着的都给挖了，挖了之后把里边的死尸抠出来，然后点火就烧，啊，点火烧。最近一段时间呢，看呢，那得有那个电影啊，就讲什么破坟一类的这种这神话吧，鬼神的那种东西。那你想想当年，那燕军大规模的抠完了就烧，怎么着了？对吧？所以这东西吧，哎，好，接着讲历史啊。这个齐国人呢，啊，一就在城上就看，这怎么这燕军在外面干嘛呢？啊，在这挖土、点火、烧荒呀，跟着种地。再仔细看不对劲了，这挖我们祖坟呐！哎呀，这恨的呀，牙都痒痒，但是又没有办法，出不去啊。可是，在心里呢，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这燕军呢，太可恶了，啊，我们必须要和他们死战到底，不共戴天，啊，恨的牙都痒痒，咬牙切齿啊，嘴都咬破血了，然后脸哭的呀，捶地呀，啊，情绪是感染人的，各位。这些守城的士兵们这么做，很快呢，就有人说：“我们出去干他们去。”啊，对，我们干掉他们，这种情绪就来了。要知道，这可是被燕军围了好多年的即墨城啊！哎，田丹，这目的就达到了，明白了啊！这些将士可以死战了。你看田丹这两步，头一步 是让这些将士不可能降，知道降了也没好结果。第二步是要激励他们，给他们一个往前冲去打仗啊，去死战，不要命，去打去，这样的一个理由。田丹做得很厉害啊，而更厉害的还在下一步。什么下一步呢？要知道田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作为就是留下了一鼓作气这个词儿。为什么叫最著名的作为呢？就因为这词儿谁都知道，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儿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所以那最著名。田丹这么讲究一鼓作气的人，他很讲究时机啊。一鼓作气讲什么？就是时机啊。现在在田丹看来，士兵们已经被激励到这种程度了，机不可失，失了未必再来，赶紧趁热乎咱就打铁吧。哎，带头就拿起了这个板，拿起了锹。各位啊，拿起了板，拿起了锹，你可能以为是拿起了剑，拿起了刀，不是的，你就打不过人家，你冲出去也是炮灰，只不过换个地方死，早点死罢了。田丹是很有智慧，很有节奏的，拿板锹干嘛？先要修城，打了这么长时间，城是有破损的，我们要战斗得把这个破损的地方把它修好。他干这事儿，先干这个，就像你上阵之前先磨刀磨枪，对吧？你上阵之后啪拿这大刀大枪很威武啊，冲过去了没开刃，枪头没安，这怎么能行呢？哎，他得先干这事儿，然后在城中号召所有有能力的人都来参与城防。所有有能力的人包括什么呢？就是除了老弱病残孕及带小孩的都来。为了起带头作用，田丹呢把自己的妻妾都编进军队里边去了，而且还发全部的食品犒劳将士。意思是什么？咱们不过了，破釜沉舟了，各位啊，你们吃，吃完了，要是胜利了，咱就赢了；要是不胜利，咱也是个饱死鬼。好，干完这一些之后，下令让披甲的士兵悄悄地出城，埋伏在城下，然后啊，那些妻妾们编成的那个部队在城上守卫。有人说这帮女的也没经过训练，他们能守什么呢？别着急，不只是这些妻妾上去，老弱病残孕都上去啊，那可能运有点差啊，带小孩的也不行，把他们都上去干嘛？各位朋友，壮人士。有人说了，这不自己骗自己吗？哎，这个很重要的，不光是要给你们自己人看，还要给敌军看。看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自己部队这一边，就是给我们的士兵看，所有人要决战的这个决心，哪怕是这类的啊，手里边拿刀拿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他们都已经登城了。还要看什么？还要看你如果失败了，你背后的即墨城会怎么样，你的家人媳妇儿啊，朋友长辈回头看看都在那儿呢，你要是失败了，他们就都完了，对吧？这是一种激励。人有的时候为了自己，他做不了很难做的事儿，必须得为了一个什么，心里边有一个信念，这才行。这是给自己人看，给敌人看看什么？我们有人，离老远谁能看得清啊？浓眉大眼，双眼皮，谁能看得出来？男的女的咋看？看不出来。哎，要告诉你们，我们第一没有动作，跟往常一样跟那守城的。第二，我们即使是派出去人了，我们这顶上也还有人，不要觉得我们很快就要被消灭了，就这几个人了，你把我们打死，我们这城就破了。不要给敌人这样的感觉，要让敌人也觉得这个对手源源不断。哎，省着他们觉得就差这一股劲儿了，咱们再坚持一嘚瑟咱就胜利了。这田丹的想法很厉害。好了，这一切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之后，你看我们说了，这他派人派那个披甲的士兵悄悄的下城，是不是这是要搞这偷袭呢？是有这感觉，对吧？但是你看田丹怎么做，他找人去通知燕军。A 在这儿咱就懵了，不是要偷袭吗？去通知燕军干嘛呀？这个啊，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儿，下一节咱们继续来分享。我在这儿啊，就当一把卖瓜的老王，不是隔壁老王，是卖瓜的老王啊。怎么卖瓜呢？就如果您把我这节目听到这儿，是不是说明您对我这节目还是感兴趣的？如果您喜欢我这节目的话，我建议您一定要听一听咱们的会员版的内容，因为更好啊。好在哪儿？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您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